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 Netflix 创办人里德哈斯廷斯曾经说，其实回想起来，我曾经因为成功而变得傲慢。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骄傲的心紧随在后，一个不小心就阻碍了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电影星球里，电影中的主角因着成功所带来的傲慢还有贪婪，让他到了老年的时候，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可是因着特别的际遇，大大冲击也改变了他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当中的故事。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主要挖掘的电影是2009年上映的《圣诞夜怪谈》，或者是翻译为《圣诞颂歌》，内容改编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小气财神》。上周我们说到，老年的史固己，他的生意伙伴杰玛丽过世七年之后的平安夜，以幽灵的身份前来找他。玛丽生前因为尖酸刻薄，一毛不拔，所以死后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痛苦。于是他告诉史固己，接下来会有三个精灵来访，他们会带史固己以不同的角度检视自己，希望史固己能够把握这次的机会。第一位精灵是过去的精灵，在凌晨一点钟钟响之后出现，首先带着史固己回到小时候的场景，那孤单的样貌，然后来到少年史固己某一时刻的回忆，他那可爱的妹妹是如此的亲近他，爱他。可惜的是，史固己的妹妹很年轻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史固己的外甥。但是史固己总是以冷漠对待外甥，这让老年的史固己突然感到心被刺了一下。然而，没有时间继续停留，过去的精灵又带史固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史固己年轻的时候当学徒的地点，当谁的学徒？当老费基威的学徒。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老费基威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他呼唤已经是青年的史固己，还有另外一位年轻人迪克威金斯，因为已经六点了，这一天是平安夜，老费基威要他们晚上不要再工作，赶紧把办公室的空间腾出来，摆好桌子。不久之后，这个空间成为欢乐的晚会场所，由老费基威跟他的夫人带头起舞，而青年史固己也在这场宴会上遇到了心仪的对象，一位美丽的女人贝儿，后来成为他的未婚妻。可是老年的史固己看到这一切却感到非常的沉重，甚至别了头过去，不想要再看，因为他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场景又转换了，这时来到了一个办公室，这是青年史固己自己的办公室，他自顾自地在工作， 一点也不在意在身边的未婚妻贝尔。贝尔看到史顾杰这个样子，温和缓缓地对他说，又一个偶像取代了我，金色的那个。年轻史顾杰不愿意承认，他认为世上最令他害怕的就是终身贫困，而且史顾杰认为自己是诚实的追求实质的财富有何不妥。他还觉得自己因此变得更有智慧了，因为他更懂得赚钱。史顾吉已经不再是工厂里那个开心的学徒，狄更斯的小说里描绘得更加清楚。他写道，史顾吉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一点，是个年富力强的男子，他脸上还没有后来岁月中出现的那些严峻而刻板的纹路，不过已经开始表现出患得患失和贪得无厌的迹象了。那浮躁地转动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急切的贪婪神气来，显示出贪欲已经在那儿生了根，在日夜长大成为一棵大树，已不知道阴影将落在什么地方。贝尔温和地指出史顾吉的问题，你所有的其他希望都汇成了一种希望，那就是不至于受到世人的苛刻指责。我看见你那些更崇高的志愿都一一消失掉了，直到那主要的欲望贪欲占有了你。但是当贝尔指出史顾典的盲点，史顾吉仍旧否认，他认为自己对贝尔的心没有改变，但贝尔知道史顾吉已经变心了。对史顾吉来说，金钱远比他们之间的情感更加重要。虽然史顾吉没有说，但是他是用改变的性情，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氛围表达了出来。史顾吉还想要否认，但是当贝尔最后用一句话问他的时候，史顾吉却已经没有办法再多解释什么了。贝尔问史顾吉，告诉我，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订过婚约，你现在还会想要娶我吗？史顾吉迟疑了，贝尔从对方的表情中得知了一切，于是两条已经不再同行的线就此分别。当过去的精灵带着史顾吉重新看到自己年轻的这段岁月，他被揭露的不只是一段逝去的恋情，也揭露出自己的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质的。史顾吉后来的吝啬、冷漠、没有同情心，并不是因为他看了太多悲剧的发生，或者是因为自己老了，被生活的现实打磨得太硬。史顾吉的问题并不是变老，而是变心。史顾吉成长于贫困、感到孤单的家庭，他知道没有钱的痛苦，所以希望自己能够脱离那样的生活。起初想要改善贫困生活的渴望没有什么不对，妥善的管理钱财，开源节流也没有什么问题。古老的智慧书箴言也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努力是好的，智慧的管理也是好的，但在这当中史顾吉的心却偏移了方向，渴望变成了害怕，害怕又变成了贪婪。史顾吉不只是想要过得比以前更好，他同时也开始害怕失去所拥有的一切。恐惧让他把金钱当成安全感，把财富当成唯一努力的理由。至于未婚妻贝尔对史顾吉说的话，则是一面镜子，反照出史顾吉的模样。贝尔说，又一个偶像取代了我，金色的那一个。史顾吉曾经单纯的心已经被另外一种价值观占据了。虽然史顾吉嘴里说我没有变心，但是他的生活方式、表情、态度表现的焦虑跟不安都已经说明了一切。他的心早在别的地方，不是原本期待的家庭婚姻，而是那个金色的偶像。甚至因为这个金色的偶像，史顾吉的心里已经嫌弃贝尔的出身了。贝尔的父母早已双亡，没有显赫的背景财力，没有办法带来利益跟地位，没有办法为史顾吉开拓生意人脉。于是在史顾吉心中，贝尔已经是不再值得珍惜的人。这就是他心里的变化，一个追求金钱的人最后会用金钱衡量一切。大卫鲍森牧师曾经说， 贪财对人的性格造成三种不良的影响。第一，贪婪将他完全绑在这个世界，他甚至想不到这世界以外的事。第二，贪婪使他只关心自己，束缚了自己，生命变得非常狭隘。第三，贪婪使他误以为永远不会死。而贪财的人不仅对人的想法容易扭曲，也很容易忽略福音，还会曲解神的话语。宣教士保罗深知贪财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在写给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书信里，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万恶之根倒不是钱财，而是人对钱财的贪爱跟误用，这个才是万恶之根，而这个根是由心生发的，带来言语、态度、眼神跟行为。电影中的史顾己不需要大声地拒绝贝尔，他只需要忽视对方，久而久之，一切都会彰显出来。精灵相信，史顾己后来的刻薄、吝啬、冷漠，不是某一天醒来突然变成这样，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把钱看得比人重要，一次又一次的把恐惧放在信任前面，一次又一次的让利益凌驾于爱之上，一次又一次的计较自己认为的得与失。这些细小的偏移累积成后来的冷酷无情还有自以为意。所以当老年的史顾己看到过去的这个一幕，只能够转头不敢再看下去，因为他知道自己错过的不只是爱情，也错过成为更好的人。这该怎么办呢？电影中的过去精灵让史顾己看到这些过去，就是要给史顾己再一次机会，因为唯有愿意面对承认错误，才有矫正的可能。我们在人生中也是如此，不是吗？基督信仰就是给我们再一次机会，让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知足的心。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专辑同名诗歌《给我换颗心》。
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铺出喜悦的音符，啦啦啦啦啦啦啦。给我换颗心，换颗知足的心，叫我懂得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
感谢感谢太阳清早起，啦啦啦，农夫种稻谷。感谢感谢呼吸有空气，连不绝人路。感谢感谢太阳清早起，啦啦啦，农夫
信世界都变亮，信不信有你，信不信有你，信不信有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专辑同名诗歌《给我换颗心》。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圣诞夜怪谈》，或者是翻译为《圣诞颂歌》。故事说到，第一位精灵带着史故己重新回到过去的几个片段，小时候、少年、刚进社会、青年，过去精灵把史故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重新显现出来，让史故己看到自己当时的状态还有如何做选择。可是越看到后面，史故己就越感到痛苦，他想要离开这个痛苦的回忆，就把熄灯帽盖在过去的精灵头上，把过去精灵的身上光盖住。这个光在小说里有着特别的意涵，指的就是记忆之光。而小说里还特别补充，尽管史故己不愿意回忆自己的过往，但是往事既然已经勾起，就再也没有办法把它完全扑灭了。过去精灵被盖住之后，周围进入一片黑暗，突然间熄灯帽有如火箭一般往上冲，把史故己带上云端，又消失不见。史故己顿时自由落体，急速往下坠落。在尖叫声中，史故己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原来他是从床上掉了下来。这个时候钟声响起，史故己知道第二位精灵要出现了。史故己看到有巨大的强光从房间的门缝透进来，门自动打开了，里面竟然是另外一间房间，有个开朗浑厚的声音说：进来，史故己。房间内充满明亮的灯饰，还有圣诞的装饰，以及轻快的圣诞音乐，配上有如圣诞老公公一般的笑声，还有一座被火鸡、鹅、香肠等各样美食堆起来的小山。山顶上站着一位高大的巨人，手上握着盛装火焰的羊角。巨人用爽朗的笑声告诉史故己，他是现在的精灵，圣诞节精灵，问史故己有没有见过他的哥哥们。哥哥们，史故己一头雾水，他说应该没有，但也忍不住的好奇问圣诞节精灵，他有很多哥哥吗？很多个，圣诞节精灵说，准确来说是1842个。为什么呢？因为原著小说《小气财神》发表的那一年就是1843年，也就是说过了1843个圣诞节，所以电影中这位圣诞节精灵是年纪最小的，第1843个。不但如此，史故己也注意到这位最小的圣诞节精灵佩戴古老的剑鞘，但剑鞘里并没有剑。圣诞节精灵说，没错，因为平安降于世上，恩惠赐予人。这个时候的史故己已经没有先前的固执跟反抗，反而温顺地对圣诞节精灵说，带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吧。圣诞节精灵要史故己抓住自己的袍子，他挥一挥手上的羊角，吹了羊角上的火焰。奇妙的事发生了，他们脚下的地板变成了透明，史故己感到惊恐，可是他们并没有掉下去，稳稳地踩在空中，俯瞰着世间。习惯这个角度之后，史故己感到兴奋跟惊奇。圣诞节精灵带他俯瞰自己所住的城镇街道，从教堂顶端的十字架往下看，许多人在教堂的钟声下涌入，史故己觉得这些景象很漂亮，不知不觉面露了微笑。接着圣诞节精灵带他来到一间面包店，史故己看着店内的景象，忍不住对圣诞节精灵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妨碍这些人享受单纯快乐的机会，每隔7天你就剥夺他们好好吃一顿饭的机会，但他们往往只有在那一天才能够吃到像样的一餐。这里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明白，这个是跟当时英国政府的规定有关。当时的法令规定，星期日跟圣诞节面包店都不能够营业， 所以穷人家就要自己拿食材去面包店烘焙，才有熟食可以吃。而史固姐认为这个是圣诞节精灵的错。可是圣诞节精灵非常认真地对史固姐说，在你们的世界里，有人自称认识我们，打着我们的名义做出狂热、傲慢、恶意、憎恨、偏执、自私的勾当。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根本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请记住，他们自己做的事要自己承担，不要算在我们的头上。当时顾忌跟着圣诞节精灵俯瞰城镇，看见人们在教堂的钟声下聚集，看见贫穷人家在圣诞节努力地为着一餐温饱奔忙的时候，史固吉的心开始柔软起来。他第一次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去理解这个世界，而是从别人的处境去看。这个可以说是他生命中一个关键的转捩点，第一次主动为别人打抱不平。这个跟他先前的态度完全不同了。过去的他看到穷人只觉得麻烦，看到社会弱势只想到成本，看到他人痛苦认为这是他们自找的，甚至连自己的员工家人都不愿意伸出援手。但这一刻史固吉的眼光不一样了，他产生了同情、理解、关心的情感。史固吉动了恻隐之心，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方向仍需要调整。怎么说呢？这就来到史固吉看到面包店的景象之后向圣诞节精灵的投诉。史固吉指着面包店抱怨圣诞节精灵剥夺穷人可以吃一顿像样大餐的机会。可是我们知道，圣诞节精灵非常严肃地说，在你们的世界里，有人自称认识我们，打着我们的名义做出狂热、傲慢、恶意等等的勾当，但请记住，他们自己做的事要自己承担，不要算在我们的头上。这句话其实回应了史固吉心中长久以来的误解，也回应了许多人对于基督信仰的误解。有些时候，人们对基督信仰的负面印象不是来自于信仰本身，而是来自于某些假借神的名义却做出与神的性情完全相反的人。标榜着爱，做出来的却是排斥跟冷漠；标榜着真理，语气里却满是傲慢；标榜着圣洁，但内心却轻视别人；标榜着敬虔，生活中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圣诞节精灵的回应其实就是在说，请不要把他们的恶算在神的头上。如果有人打着信仰的名义行恶，那个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过去史固吉一直把世界上许多的不公、制度的冷酷、贫富的不均等等都归因于某种宗教仪式、传统规范，甚至是过时的信仰。可是圣诞节精灵清楚地指出，问题不在于信仰本身，而是在于人，尤其是那些用信仰掩饰自私的人。于是听了圣诞节精灵的话之后，史固吉心中的结被打开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带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来挖掘。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因为爱福音音乐事工所唱的《圣诞节》。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故事有点特别，他说有个婴孩来到世间，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
全世界为了这一天送这礼物，写这卡片，这是许多人心里一个结，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
圣诞节解开了会看见，不是热闹灯节，是耶稣降生的夜。这一天世界更多笑脸，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Thank you.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